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格拉帖黑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背提应许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腓立帖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得胜的教会，因为它有冠冕。这个冠冕不是皇冠，这个冠冕是桂冠，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赛场上，在运动场上赛跑，你得着锦标了，你优胜了，那么得胜者才有冠冕。所以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是得胜的，那就是腓立帖。而且呢，第九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当着那些误会腓立帖会的人面前，他说，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换句话说，他们恨你，他们误会你，但他们要佩服你，这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要让他们知道说，我是已经爱你。所以我想七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教会比腓立帖会更叫神的心满意。那现在问题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一种教会的情形是应验了神的话？那我们说过有，那么答案呢，就是在1828年到1848年，大概20年之间，那么的的确确在英国兴起的运动叫做弟兄运动，那么我们就花过2个礼拜说它。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最后的一次，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弟兄运动。那么大家手里啊都有一份的资料，叫做教会分裂史，教会分裂史。那么这个教会分裂史，我们特别从马丁路德开始，然后大概你如果看下来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路德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崇敬派什么时候开始。安妮甘会什么时候开始？改革宗什么时候开始？长老会什么时候开始？荷兰改革宗什么时候开始？公理宗什么时候开始？浸信会、贵格会、寻道会、唯一神教派，还有弟兄会、安息日会、五旬节会、救世军等等等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我们按照时间的次序，给弟兄姊妹编排一下。我还是盼望，如果有弟兄姊妹，你们能爱护那些不懂得英文的弟兄姊妹，如果能把它翻译一下非常好，也许下一次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中文啊。那么这个大家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也可以做这样的事，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只有英文的说明，但是时间的次序大家都知道。那么尤其我们讲过历史以后，不要忘记我们很多大家都讲过，弟兄姊妹应该到现在还有点印象，所以到了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到了弟兄会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神为什么兴起弟兄会。当一般的聚会都是尊牧师啊、长老啊，而且好像人与神之间虽然说大家都是祭司，但教会里面还是充满了阶级。那么这一般弟兄们觉得我们都是弟兄，因为主曾经对门徒者说，不要称师尊，也不要称拉比。主怎么说呢？你们都是弟兄。他们的确遵守了主的话，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说他们自己弟兄会为主，他们也不敢称呼他们自己是教会，他们只说他们是奉主的名聚会，如此而已。所以这些人呢，你看见的确曾经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弟兄运动很大很大的特点。那么如果大家稍微对教会历史有一点认识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它和这个什么呢，和神子民的历史是非常的相似的。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如果读圣经，读到谁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对待他属地的子民，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对以色列来讲，他们有过两次的背落，有两次的归回。那么两次的背落情形不一样，第一次背落是落到巴比伦，第二次被掳呢，是掳到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你看不同的。那么第一次归回呢，是从巴比伦归回；第二次归回呢，是从全世界各地归回。因为就像以西结书36章所说的预言一样，枯骨四散，就指着以色列人这2000年他们的尸骨，结果是散在全世界各地，整个世界像大的坟墓一样。所以一直到了1948年以前，神就借着地震，然后这些骨头慢慢就震了一起。所以到了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我们的以色列果然复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政治性的复兴。为什么？因为神的灵还没有吹在上面，只有神的灵吹在上面，他真的是活过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两次以色列的归回。那么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的归回，就说出神的教会也是如此。那么在黑暗时期，教会被掳到罗马天主教，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是最黑暗的时期。好，感谢主，是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茨威尼，就把我们从巴比伦就带回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归回。那第二次的归回呢，就是地球运动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了。因着四分五裂的结果怎么样？因着四分五裂，结果最后呢，你看结果最后呢，你看见神就借着这班弟兄们，就把这班弟兄姊妹就再次带回了耶路撒冷。那么不要忘记了，第一次以色列人是偶像，拜偶像是罪的。那么教会历史也这样，教会历史的确曾经被掳到偶像，有拜玛利亚、拜圣徒等等，那很清楚的。但第二次以色列人犯的罪是什么？就是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同样的，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被掳？第二次被掳呢？就是我们没有承认我们的主是元首。如果教会真的是元首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身体身上的肢体，我们怎么能够分门别类？不能。所以圣经讲分门别类，是讲在身体上分门别类。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定义。这是你读哥林多书的时候讲的分门别类，是讲在身体上分门别类说的，就是非常得罪主的一件事。所以，如果今天真的看见教会是元首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伏在基督的元首底下，没有一个人敢做分裂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敢担负分裂的责任，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借着弟兄运动所做的，就好像1948年以色列人会第二次回国一样。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的，你看这两个是完全类似，是平行的，也可以说彼此解释。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从表面上看，弟兄会是历史上出现一个现象，的确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从圣灵的角度来看，那么当神要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你看见神不只借着撒迪，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但是还是不够。你看连撒迪还不完全，那么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弟兄们真的把神的教会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的心就满足了。而只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神说我已经爱你了，而只有这样的教会，你看见他们是得着冠冕。好，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必再重复。尤其我们曾经引过尼托森弟兄的话，你记得吗？在尼托森弟兄论这个弟兄运动的时候，有两点，有一部分讲到弟兄运动的丰富，我们已经看过了。还有呢， 还有呢，就是弟兄运动的贡献。我想弟兄运动贡献，我们也提过了。那么，如果你真的看了这些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神借着弟兄们留下的影响是那么大那么大。我再说哈，我上次也许已经提过，我再说一次，就是在弟兄们没有起来以前。可以说改革中的神学就是更宗教的神学，那是没有疑问的，从来没有人可以起来挑战。但迟早有一天，改革中的弟兄们要看见说，不错，他们的神学乃是他们对于圣经的认识，但是他们有可能有盲点，有可能很多地方看不见，结果呢有别的弟兄们看见，所以因着看见的更多，所以下的结论当然更靠近圣经的结论。不，很可惜，后来的弟兄运动重蹈这个改革中弟兄们的覆辙，又重演过去的故事，结果呢他们又有了许多的盲点，他们以为说他们拥有了所有的真理，现在我们知道很清楚。为了改革宗教，我们要感谢，尤其关于救恩没有话说的。为了弟兄运动，我们要感谢。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以为说主不是立刻就会来的。所以有很多地方是这些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丰富了，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看我们看见的比从来没有看见过，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骄傲起来了。然后呢，你看见有一个神学叫做改革宗神学，有一个神学叫做时代派的主义。那不管时代论也好，不管怎么样也好，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过是对圣经的认识，但是不是全本神。神的话会错，但人对神的话也是会错。所以改革宗也好，弟兄运动也好，他们虽然给教会带来莫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也有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跟随人，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不管怎么样，虽然改革宗教们，你知道他们对外传福音的时候是一致，但你看他们现在写的书还是非常的尖锐，还是非常针对性的，好像非是你，不是你活就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们不知道说两个人都可以活，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都抓到了神的旨意，但是呢，有的人摸到了好一个像的鼻子，他说水管；有的说到摸到他肚子，他说是一个像孔一样，两个人都对的，因为神的话太大了，所以大了一个地步，你看见吗？改革宗弟兄姊妹只看见一部分。弟兄运动也是看见一部分，需要整个教会才能够接受盛装神所给我们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要提一下关于这个弟兄的运动的贡献。那我们说过，这个弟兄会最早的时候啊，弟兄会最早。他不是注意预言的，最早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注意弟兄向来，注意主自己合一的见证，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主的回来啊，这些没有的。所以刚开始是1825年的事，但大卫呢是到了1832年，好几年，大概72年以后，31年，那么他才清楚主再来的事。那关于主很快就要回来，然后呢，以色列，尤其是如果主回来以前，你知道无花果树一定要发嫩长叶，那么然后呢，人站在门口，那么你看见那个时候有许多主的话，但是起头呢，他们还是不清楚。其实最早说哈佛大学的校长就这么说了，还有牛顿也是这么说，就是万有引力定律，牛顿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读圣经的老者知道这些预言一定要应验的，但是大家都看不清楚，改革宗教他们看不清楚，然后达比人他们也看不清楚，然后感谢主，主让他们看见了。那不止他们看见了， 在苏格兰有一班的有一班弟兄姊妹也看见，那班弟兄就是我们就给我们很多诗歌的，就 Horatio Bonar 这个弟兄，那么他们也看见了。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呢，有一班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那么他们等候主回来，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着这个缘故，大家就知道说启示录有很多预言还没有应验，旧约里面很多预言还没有应验，比方说神要第二次伸手把他的百姓召回来，你不可能把它用在教会身上嘛。如果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那么一定应验在教会身上，这怎么可能？你怎么灵粮也不能灵粮也那段圣经嘛。好了，这班弟兄们说不，这些圣经还没有应验。所以这就是这一班弟兄他们读圣经，结果呢你看那影响大了。为什么呢？这个达比呢有六次到来美国，很稀奇。他关于教会所看见的亮光，除了在这里的弟兄运动的弟兄们接受之外，在一般的聚会里面他们不能接受，当然不能接受。如果真的像弟兄们所说的没有牧师，而且牧师也不拿薪水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很多人的饭碗马上就成为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太难了。所以在美国，你看达比在教会所看见的没有起多少的响应，但是很稀奇，关于主的再来啊，一点都没有错。结果得着他帮助通通是改革中的人，得着帮助的都是清教的或者公理中，比方斯可福就是这样。斯可福呢，然后教在那里教圣经，教的通通讲他讲的东西都是达比的东西，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结论就放在一本参考圣经，叫做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家家户户都有那本圣经。所以呢家家户户他们所得对于圣经的认识所看见的就是达比所看见的。那不光这样，很稀奇啊，不光是各部各个地方，那么每一个这些改革公理中也好，他来过六次，包括穆迪在里面，包括穆迪还有其他的斯科夫啊什么这些人，很稀奇啊。而且那个时候他们都知道主很快就回来，怎么知道呢？因为以色列很快就要复国了，所以斯科夫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根据现在许多的现象很明显，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以色列一定要复国了。所以以色列到要复国这件事根本不是马后炮。所以到底达比对和不对，圣经对和不对，你就要看这个预言应验还是不应验。那么稀奇的很呢，因着这个亮光，无论在美国在英国，好多爱主的弟兄们被主兴起来。那么就是那个很热心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于圣经不是很熟，但他们知道了主的话，主的话一定要实现，因为这是对他们非常兴奋呢。如果以色列真的复国，主的真的要回来，那表示主的话实在是很可靠啊，没有错。所以你看很多在欧洲在美国就很多人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那一点都没有错。就是那个时候的帝国，那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帝国什么呢？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是入不落寞帝国，那大英帝国所造成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现在他们接受了达比所看见，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说，他们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他们知道说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以色列就要复国了。好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特别在国会里面。那么有一个弟兄很有名的弟兄，他在国会很重要的人，那么你看呢，他这个知道说主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来，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他用他的影响力啊，在国会里在各方面呢，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就是因为主的话摇醒了整个的大不列颠帝国，所以上上下下有的人呢的确知道说主的话是没有错的。所以然后我们知道，如果你稍微知道以色列怎么回来的，那有一部分的运的确和一部分这个西安运动是有关系。那西安运动当然是犹太人的这个复国运动，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西安运动能够成功，为什么这件事能够成就，你知道吗？连那些人都糊涂，连他们开国的元勋都很糊涂啊！他们认为说，我们只要复国，我们在乌干达复国，我们在这个阿根廷复国就可以。他们根本从来没有想到要回来的， 但是基督徒告诉他们说，不，你们要复国不能在哪里复国，你不能在阿根廷，也不能在乌干达，你要回到本地才对。那弟兄姊妹，谁读这些圣经的？像牛顿这些人，像哈佛大学的那个校长叫做 Increase Mather， 就是这么讲的，那是老早老早这么讲的。那么然后再加上达比这些弟兄姊妹，很稀奇啊，那时候的确成了一个很大的旋风，大家都知道说主很快很快就要回来了。那阿伦比也是啊，我们知道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这个1917年的时候，那一年呢是阿伦比英国的将军是从土耳其的手里面把耶路撒冷拿回来的。当他进城的时候，他下马，他不敢骑着马进去，他说我今天来了，不是一个征服者，我来了乃是一个解放者。 I'm not a conqueror but I'm a liberator， 意思就是说他来了是希望耶路撒冷能从敌人手中能把它拿过来。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阿伦比就是很有名，就是不圣经的人，他们就是爱读圣经。那么这些人怎么会明白这些的受谁的影响呢？就是大卫的影响，也就是霍瑞斯·伯纳这一班弟兄们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今天不相信以色列复国是应验圣经的预言。那有的人怎么说？他说是 political accident， 甚至有人说这是 political maneuvering，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因为那些基督徒他们去运动以后，然后呢到时候事情就成功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知道历史，你就知道这个运动不来的，除非基督祷告，这个完全是神迹。当然我们说因着圣经，结果的确影响了他们的想法，那么的确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在国会里面的确影响了，然后他们有个决定，说是我们完全支持以色列复国。所以这个后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 Christian Zionist， 就是变成基督徒的锡安运动。这些人不是跟犹太不一样，但这些人因为爱等候主回来，因为等候主回来，知道说只有以色列人回家回乡复国，主回来就进，他们的目的是等主回来。但这是附带的，那因着附带，结果发现1948年果然预言应验了。所以就是你现在时代派没话说了，那大家没话说，他就是一些时代派的解经是没话说的，因为的确他是应验的。那么再等一等，1967年，耶路撒冷又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么弟兄姊妹，我不是曾经跟大家说过吗？连史伯克弟兄，他都跟兰斯兰伯弟兄说，他说这一回如果以色列真的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怀抱，那就证明说我们要修改我们的神学了。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没有错，但是我们恐怕把神的话解释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只要讲到末世论，讲到主的回来，讲到国度，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那个开山鼻祖，那个先锋，其实所谓开山鼻祖，其实呢他是把主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的宝藏再重新的把它拿出来给他。为什么？因为拿着大卫钥匙的说要给他们一个敞开的，是开了不能，没有人能关，关了也能开。所以难怪从整个的府库里面，我们看见经过弟兄运动，一个真理又一个真理，一个意象又一个意象，那么一个个为我们解开。所以我们要承认说，过去100多年，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弟兄，没有错，有他的道理，有理由不喜欢，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们所留下来的影响，留下来的那个是没有，是完完全全没有化学。好，我们讲的腓立帖碑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只说应验在整个弟兄会的历史，不是，我们只说腓立帖碑只是应验在弟兄会历史里面其中的一段，那就是1828年到1848年，那是他们最好的时候。到了1848年以后呢，他们就分裂了。那么弟兄会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分裂，就分成 公开弟兄会跟闭会弟兄会，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说自从这个弟兄运动从爱尔兰开始以后，然后第一个在英国生根的是在 Plymouth， 所以我们知道说后来这一班弟兄们都称为 Plymouth Brethren， 意思就是指着这一班弟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给他们名字的。那么然后呢，在英国各地，在全世界各地，你看见说这个运动是一个人看不见，所以这个谁呀、啊？这个戈贝不是戈贝，潘汤弟兄讲，他说弟兄的运动比改革的运动还要大，改革运动比较出名，但是弟兄运动完全是传道传出来的。那么20年之内到处都有他们，所以有一次倪弟兄到他们中间的时候，给他们这个到他们中间，他们就给他们，他们就给倪弟兄看见他们的通讯簿，那个通讯簿上密密麻麻都是各个聚会的地方。所以你一定问他说，如果我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都去访问的话，大概要走多久？他说大概要20年。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是神的隐藏者，我们根本看不见他。所以礼拜堂你都看见是高高尖尖大大的，所以礼拜堂里面到底做什么，有一个 program， 有一个 board， 有一个玻璃板告诉你这个礼拜哪里哪天有聚会，大家都知道。但这一班弟兄不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真是回到圣经，他们真是刚开始的时候，那种的光景是很荣耀的光景。那是从1828、1825一直到1848年。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确是遵守了这个他们当初所看见，他们觉得他们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他们的见证乃是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那么他们愿意掏出的血，那么愿意回到圣经里面，彼此都是弟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们中间的确是主掌权，而且实在蛮有主的同在，那么的的确确给人感觉是像菲利铁菲一样。但是慢慢慢慢的快到1948年，因为这个达比是个恩赐很大的弟兄，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他曾经有一度要结婚没有结婚，就这个道理。因为他觉得，因为他有做不完的工作，所以他一天到晚那么就出去，到了瑞士，瑞士门打开，到了法国，法国门打开。那法国你知道这个弟兄会发展的最快的道理，为什么？因为神为着这个法国那个工作已经预备了好多年了，从这个以法国弟兄姊妹受最大的逼迫，然后后来的休格诺胡格诺派，有的人就跑到美国，有的人根本就跑到乡下去，跑到旷野去，所以那个教会称为旷野中的教会。那弟兄姊妹，神经过多少年的预备，现在大卫来了。那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在哪里都可以聚会啊，他们起头是抱着讲台到处跑，但是后来抱久了也不行了，所以最后呢，他们看见说没有牧师，没有讲，没有聚会礼拜堂，我们照样可以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一班的法国弟兄姊妹慢慢就准备好了。所以等到达比去的时候，你看见就把他所看见的光给了他。所以我们知道在法国就得到了一般的弟兄，瑞士也这样。所以达比翻译好几种文字的圣经，那么结果呢，主都非常祝福他翻译。那么其实我顺便说一下，他的英文的译本，就根据 F.F. Bruce 是个有名的圣经学者，他说在所有的英文译本里面，最靠近原文的是达比的翻译本。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一本达比的翻译本，我觉得就已经够了。然后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话，再找一本叫做这个 Young's， 有一个就是 Young's Concordance Young's， 那么他出了一本这个译本叫做直译本 Little Translation， 那么这个网上都可以拿下来，都是免费的。那我觉得你这两本再加上 King James 加上合格本就够了。我觉得人生苦短，你不需要一定非要懂得原文不可，你就算懂得原文，你也不一定能解释。我举个例子，你懂英文，我们现在大家都多少懂点英文，对不对？但是我问大家，我们能不能解释莎士比亚的著作？不行的，你看你不行的。所以也是一样，所以有的人都雄心万丈，他觉得一日日子长得很，所以 不要忘记，你只要拿一本达比的翻译本就够了，然后让那些专家们去做专家的事，我们呢只要能够得到帮助就可以。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本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看神，就是神的的确用达比这位弟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看在欧洲，这个工作就开展了。不止英国，我们普通讲的英国弟兄都讲英国基督徒，其实所谓弟兄运动是全球性，那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你相不相信这个1600多少年的时候，光在埃及有200个聚会点，光是在埃及弟兄会就有200个聚会点。所以有的地方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做广告，他们也不在那里吹吹打板，没有的，他们就是主自己的同在，有主的话，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很明显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就过了二十年。那么最早的时候呢，达比跟是在 Plymouth 聚会的，所以他等于以 Plymouth 做根据地，然后呢就到欧洲去，然后再回来。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在牛津有个弟兄叫做 B.W. Newton， 叫牛顿弟兄，不是同样一个牛顿。那么这个弟兄呢非常有恩赐，是个圣经学者，没有疑问的。所以达比不在的时候，多半他站讲台，那么他属灵的东西根本不在达比之下。你可以看到，无论就圣经就说供应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很可惜呢，后来所以很有主的同在，所以到了1848年的时候，光是在 Plymouth 那个聚会大概就有1200人。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在别的聚会里面有的是教友，睡觉的教友或者教才来的教友，那不管怎么样，但是就是弟兄会的弟兄，他们个个都是得救福，他不会让你过饼的。所以说11200个人，1200就是蒙恩得救的人，那是清清楚楚的。好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圣灵很有工作。我们最近上前不久去过 Plymouth， 你对一个这个计程车司机，你讲 Brethren， 他就知道，他根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那个地方神实在有很奇妙的工作。所以呢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实在很有主的祝福。那么但是很可惜呢，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发现呢，这个达比发现，这个牛顿弟兄呢，在真理上有一点的瑕疵。那么这个并不奇怪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没有罪，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没有一个人的神学是没有瑕疵，是不可能。没有人敢说这个大话。你今天去读读达比的东西也好，读读加尔文的东西也好，甚至读尼禄的东西也好，你不能说一点的瑕疵都没有。那我看见神要叫我们谦卑，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也没有一个人在解释圣经上他是完全正确，不可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这个有一个毛病给达比找到了。那么然后呢，达比要解决要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很可惜达比太急了，大概他等了7个月以后他等不及了，他就带着另外一班弟兄们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开始过命。所以这个完全和他当时所看见的不一样。你不管怎么样，就是弟兄讲异端，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弟兄姊妹还是你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怎么可能因为真理的缘故就带着弟兄就另外开始做呢？所以后来他见到了 Robert Chapman 弟兄，那个弟兄是充满了爱的弟兄。 Robert Chapman 就告诉他说，你等了多久？他说我等了6个月。 Robert Chapman 告诉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要等6年。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如果达比再等2年到3年，哎，果然教会的良心就被启发了。教会良心一被唤醒以后，大家就看见说，哎，这个弟兄的确在真理上有问题。那个时候如果起来解决的话，全教会可以来对解决这个真理的问题，没有难处的。但是第二次你看达比到底是达比，达比到底是谁？虽然神使用他，虽然神给他看见的光是非常明亮的，但是感谢主，